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基督化家庭的第24课。那周广亮和周素琴呢，真的是要向神献上感恩。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过去呢这一共4个礼拜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基督化家庭。那么从今天这30分钟这一课讲完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要跨出基督化家庭的第一步了，对不
对？
对，
就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做了。
所以今天是家庭感恩见证会，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下圣经的经文，一块来感恩。
是的，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感谢神呢，有一个访问，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这个见证，
也就是实际的例子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见证。
嗯，
那我们在听这位听众朋友的见证之前呢，我们还是应该先回到神的话语，先看看圣经有关于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的感恩事项。
对，圣经说要凡事谢恩呢，使徒保罗说凡事谢恩不容易啊，我们都是靠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来学习凡事谢恩。诗篇116篇第8节，诗人有这样的一句话：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素琴，
对，116篇，刚才广亮读的呢是第8节。
嗯，
那我想问的就是广亮，你要讲什么呢？
就是救恩，我们为着神的拯救而感恩，对不对？
对，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唱过这一节经文，
在青年团契、学生团契啊、退休会啊、夏令会啊，都唱这首圣经诗歌、圣经短歌，对不对？
嗯，
那么神的拯救呢，借着诗人这么优美跟深刻的表达呢，让我们看到生命、死亡、眼泪还有脚步都有神的拯救跟保守。
是的，另外第12节这里又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这个厚恩这两个字非常宝贵，因为恩典呢以厚恩来说呢，这是一层一层的恩典，对不对？
对，
神的恩典很多，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因着救恩来感谢主，因为基督化家庭里面一定有人是信主的，
是的，
是
一定要感恩。对，
也因着一切的厚恩，也不单单是厚恩呢，是一切的厚恩，对不 对？诗篇116篇12节来感恩。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为这个基督化家庭由神的恩典开始感恩，也由神的恩典而继续来感恩，
持续下去。
这里有一段经文。
是的，诗篇127篇，我们打开诗篇127篇，我们看第1节一直到第3节的经文。
诗篇127篇1到3节，第3节提醒我们，这是一跟家庭有关的诗。
对，
第1节跟第2节呢讲到神的保守，因此恩典呢是神持续的一个祝福。诗篇127篇1节开始这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接着在第2节，诗人又说：你们清晨早起，好像我们的农民听众朋友最体谅，
清晨早起，
这样最明白这样的意思啊。
嗯，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实枉然。为什么呢？下半句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 安然睡觉。
哇，晚上能够睡得好呢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神的恩典呢、
啊、对，第三节这里又说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因此我们学习感恩诗篇里面的祷告跟赞美呢，是我们感恩的学习。希望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家庭，都是由救恩开始，神的恩典开始，也是由神的恩典来保守持续，正像看守城池，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的话，一切都是枉然，
对
不对、
嗯、
我们劳碌工作赚钱养家，若不是耶和华神的恩典的话呢，一切也本是枉然。
对，那第三我们要感谢神的呢，就是为所有家人感恩代祷。不但是要为家人感恩代祷之外呢，也要为我们能够工作能够劳碌而感谢神。
在诗篇128篇里面呢，提到妻子，也提到儿女啊，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呢，也是我们要感恩的。不过他有一个宝贵的教导啊，
嗯，
诗篇128篇这么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
第二节又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左子好像橄榄摘子。
第四节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家庭的图画，诗人的描写，对不对？那么特别是第四节他告诉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的话呢，
对，就这样蒙福了。
这样蒙福是我们想到基督化的家庭都应该有这样的福。但愿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描写成为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家庭将来的一个景象、
嗯、
或许有的听众朋友今天这样已经有了这样的
见证，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所以我们是在这里呢，希望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个家庭呢都能够敬畏神，好让你的家真的是蒙神祝福。
但愿我们都能够敬畏神，对不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听一听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
哎，这位听众朋友是广亮，你访问他的。
对，
对对，
我们曾经访问他，他是来我们电台访问，从内地来，很爱主。
嗯，
在早年呢，其实是50多年前呢，50-60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国家的50年代呢，
也就是文革时代了。
文革之前呢，他就信主，
嗯，
但是因为已经很紧张了，他坚持信仰啊，必定受逼迫。在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坚持信仰的话，就会失去自由的。
对，他们所走的呢，也都是十字架的道路。
对，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听一个敬畏上帝的青年故事。
马可福音10:6-8，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农村劳改多久啊？
当时我们没有定期，但是一年一年的过去，却没有想到度过了25年。
哎呀，25年！
嗯，
那中间有没有跟家人见面的机会呢？
可以见面，但是要很有几年才能够请一次假。
几年请一次假？
哎，
回家有多久啊？那个时间距离是，
回家最多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不到一个到一个月的时间。
嗯、我们是探父母。
那家离劳改的地方有多远呢？
哦，那有1000多里多公里。
要走多久啊？
坐
车吧，
一般坐车要坐3天，2天到3天。
在湖北省吗？
对，湖北省。 我老家是广东省，
嗯，
所以我探一次亲，要来回都要走好几天的路。
那一段日子就是劳改，就是工作，
就是劳动，
就是劳动，
哎，
住的地方呢是宿舍，
住的是集体宿舍，
集体宿舍，
哎，虽然我不是劳改犯，
是，
但是我是在劳改农场里面，劳动，
是，
哎。那么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就叫做舅爷了。
舅爷，
舅爷
是什么意思呢？
舅爷就是说我们再不是管制的对象，
嗯，
那么可以在农场里面当农工。
农工，
但是相对的没有什么自由。
是，是，
就是说有一定的工资报酬，
嗯，
但是没有行动的自由，
嗯，
这是国家的一种做法，
嗯，是，
嗯，
那前后这么长的时间，刚才说
25年，
25年，
嗯，
那结婚在这段期间，
哦，这是很奇妙的，万事都在上帝的手中，
是。
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突然国家有一个运动，就是要到很多人都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是。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也被划在这样的一种范围里面，
嗯，
后来我就到了农村去当一个农民，
嗯，
我的朋友是在八年以前
是
就认识，因为我的身份，他一直在等待着我。
是，
我那个时候身份在社会上来说是被别人踩在脚下。
是，
他愿意等我，这就是一个奇迹。
一个朋友是男的朋友还是女的
女朋友？
女的朋友啊，嗯，等了8年，
哎，
嗯，
但是等了8年呢，这个政治身份还没有改变，
是
气候还是非常的紧张。那个时候他依然决然要嫁给我，
是，
所以他就从广东不远千里来到湖北，
是。
他是一位干部医生，
嗯，
那么那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受了难都家庭都要破裂，
是是，
他跟我无缘无故，他却一直等我了8年，
是
啊，并且在当时的那一种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依然要跟我结婚，
嗯，
这是1970年的事。
哎呀，文革时候，
对，
哦，
当他要去打证明的时候，单位的领导都跟他说，他说你的政治觉悟太低了，
嗯，
他说你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说我要嫁给一个农民。
农民，哎，医生要嫁给一个农
民，哎，那个他们单位的领导就说，那你要嫁给农民，当地有的是，你何必嫁到湖北的一个农村去呢？
从广东往湖北嫁，哎，
哎，他说你政治觉悟太低了，以后很影响你的前途的，
是，
你要考虑周到一点，
嗯，
他说我已经考虑好了，
嗯
嗯，我决定要去。
感谢主，这是很美丽的爱情故事，嗯，我以为劳改的经历呢非常悲惨，嗯，当然是他本身是很吃苦的，但是背后呢却有这么甜美的经历。曲律师，是听你这样讲呢，我突然间觉得，哎呀，有爱的故事在当中。我问一下，您的妻子，她愿意接受这个访问吗？问你的话，她愿不愿意？
哦，她应该愿意嘛，这是很蒙恩的。
那我们期待听听她的声音，好不好？
行。
彼得前书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 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是的，现在你收听的是第24课了，最后一堂课，我们的家庭感恩见证会啊。
嗯，刚才听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嗯，
在文革之前信主，那么他的这一段信仰历程呢，我们的邱弟兄呢，背后呢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呀，他的女朋友等他等了八年呢。
等了八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而且是广东，他呢被分配到湖北的一个农场哈，失去了一个自由，为了。也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
对，
那在当时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有很多人都做这样的见证。那个年代哈，真的是不容易。他的妻子呢，这个普通话不是很好，
不是很流利，
因为是广东这个姊妹。但是
不要紧，我觉得不要紧的，我们都是很想赶快听听。
这个爱情呢，超越了这个
一切，对，
超越一切啊。素琴，你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跟劝勉呢？
我觉得邱弟兄呢，他的声音呢是让人听了呢，他不是很幸福的那种声音，很安稳的声音，
很沉重啊，
对，
很稳。
但是他的内容呢，却能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的心。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他的妻子的见证。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邱弟兄，你在劳改20年，其中呢，也结了婚，因为你的妻子呢，
我不是劳改20年，
嗯，
因为我当时的身份不是劳改，
是，
对，
应该怎么准确的讲，应该怎么
劳改农场里面，
劳改农场里面工作20年，
对，
那么
就业20年，
25年，
对，
但是今天呢，有你的这个夫人妻子。嗯，上一次你说他是医生，在广东，那么八年等你等了八年，嫁到湖北劳改农场，
不是农场，农村，
农村，嫁到劳改的农村，
不是嫁到湖北的一个农村，
嫁到湖北的农村，那个时候你就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到农村去当农民了，
嗯。那
脱离了一个劳改农场，
是是是，当农民了啊。那肖姊妹，你信主吗？那个时候你嫁给邱弟兄的时候，
嗯，我开始信主，
开始信主，你是怎么信的呢？
我是我的同学，
嗯，
就是我们做中医的同学，
就是我的妹妹，
哦，
就是她的妹妹，
她介绍
，
她当红娘，
是，原来是邱弟兄的妹妹跟妻子是同学，跟女朋友是同学，那么姓主，那么你如果嫁给他，他是农民呢，你是医生啊，周围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当时我家庭就不同意。
家庭不同意，
因为他嫌他贫穷了，
对呀、啊，
嗯，
贫穷，
有在当时有被人家踩在脚下，
被人家踩在脚下的原因是因为农民吗？还是因为那个政治的什么？
政治上的原因，
政治的帽子到底你讲过是什么？他那个名字怎么说？
这个就是农场就业人员。
农场就业人员，
就是受管制的对象，
受管制对象，
对，
没有自由的对象，
对，
有点工资，当时的工资是多少钱呢？
当时是20多块钱，
一个月20多块钱，
对。
那么肖姐妹，你做医生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呢？当时
30多块，
30多块，
嗯。
那么你要嫁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人品好， 他蛮顾家，
人品好，顾家，
也帮助他的弟妹读书。
是，
虽然他赚的钱不多，但是他能够借业给他的弟妹。
是是，
所以当时我觉得的人品好才是重要。
对，
这个，我们有一句俗话：嫁人不嫁田。
嫁人不嫁田，稻田你有多少都没有用。我不是嫁给稻田。哦，这个老人的话呢，年轻人要好好留心听。文革期间二位结婚，
是
怎么样维持信仰生活呢？应该是没有教会了。
没有，我们自己读经，
有圣经。
那是我自己藏了一本圣经，
藏了一本圣经，
没有被发现。
是。
这是我这几十年的一个最宝贝的一本圣经。
是，感谢主。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广播呢？
那时候我们没有收音机，有收音机我们可以听得到良友一友电台。
是，那小姊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福音广播呢？
我是在七五年以后吧。
七五年以后，
一九七五年，
对，一九七五年，因为益友中波电台是1973年开始播出，也是文革期间，那么感谢主啊，你们的见证分享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听电台当时的感受情况，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很渴慕，因为没有做礼拜的机会，没有做礼拜的地方，
是
我们能够听听电台，这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感受。
是，敢不敢告诉别人，好朋友，请他们也听？
看什么人？
看什么人？
哎，
要很谨慎。
对，
但是现在不需要这样了。
现在不需要。
现在
听益友和良友电台的人很多很多。
是是，
有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也在听这个电台，
参考。
哎，并且他们觉得，虽然他不信，但是他感受的很好，
是
跟其他的社会的电台就不一样。
是，
所以他们很喜欢听。
我们感谢神。好，非常谢谢我们的邱弟兄还有肖姊妹，恩爱的夫妻，有。可以说劳改的年代不一定是劳改，走到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宝贵的见证。谢谢二位。
谢谢。
好，谢谢。
彼得前书4:8，最要紧的是彼此切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邱弟兄夫妻两个人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彼此相爱，而且呢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
我们听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大概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今天他们是老夫老妻啊，但是他们从恋爱的那一个时候开始啊，妻子等他，就是女朋友等他八年
不容易，八年。
对，而且丈夫呢是在当时因着信仰耶稣基督而有各样的这个不利的情况哈。但是呢他们也仍然能够结合在一起，主要的原因呢，我们的肖姊妹提出了其中的秘诀。
她说因为她这个丈夫呢，现在这个丈夫呢人品是很好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提醒收音机旁边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找伴侣的时候呢，不是看他有多少钱财，而是真正要重视看重他这个人的人格。
我们的肖老姊妹呢，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嫁人
不嫁田，
嫁人不嫁田，这是农村农业文化的一句话呢。如果改在今天的话呢，那个不嫁田应该改成不嫁钱了哈。
对，
你是要嫁给人，一个好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有品德的人，而不是嫁给一个有金钱，不是嫁给那个金钱，不是看着金钱，而是自己的这个后半生许给另外一个人。
对，
那我们说呢，我们做父母亲， 为了子女的婚姻啊挂念或者挂虑啊打算的时候呢，也应该多多的为他们祷告。
对，
以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圣经的原则呢，好好使他们能够有好的丈夫好的妻子，以致我们的家庭呢都能在神的爱里面
能够成长。
对，那一连24课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今天最后一课，跟听众朋友一块思想感恩，一起分享到老人家的恩爱的见证。
对，
我们赞美神，感谢主。那么结束之前呢，周素琴跟我为听众朋友一起献上一个祷告。
对，
好
不
好？
我们不单是要为听众朋友的家庭祷告，我们也要为这个基督化家庭播出这24课要向神献上感恩，求主能够使用这个科目，使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家庭啊真的是有神的爱在当中。
主啊，基督化家庭的道路虽然漫长，建立爱的家庭路途虽然好像遥远莫及，神啊，但是我们仍然向您感恩，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我们在十字架的大爱里面体会了一切的厚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迈出了爱的第一步。
亲爱的主啊，我们为每一个成长中的青少年祷告，不但是求你能够保守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守身如玉，更引导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艰难的时刻呢，都能够看到神你丰盛的恩典，让他们有信心有勇气的来过前面的生活，让他们的品格能够超越金银的诱惑，以至于无论将来组织家庭与否，都能够流露出基督的能力。主啊，我们为听众的家庭祷告，愿我们能够尊主为大，相互的能够体恤，以你的爱作为基础，以基督耶稣你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作为我们的榜样，彼此能够建立。亲爱的天父主啊，只要你同在，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就是天国，我们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家中能够成就，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最后一课第24课，周素琴跟周广亮就为你主持到这里。上一堂课我们说夫妻的良言呢，提醒你爱能够培养需要细心的栽种，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都有圣经天粮滋养全家，以致夫妻同心
家
比
天
堂。愿您的家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而真正成为天堂。谢谢收听，再见，
再会。
把我的手给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分彼此，从今以后我们同甘共苦迈向前，
有我的爱围绕你，用我的手将合而为一，从今以后我们遵守主命奔天路。